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雅米的朋友们，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再次相遇这里。愿上帝借着今天的文章触摸你的心。原来你早就医治了我，只是我不知道。作者令。2022年是我确诊双向情感障碍并接受治疗的第五年，终于开始大幅度减药了。其实从去年开始，医生就让我减药，有的药从一天一次到两天一次，只是减药幅度没有那么大。2022年9月转向的时候，又看了医生，医生见我状态不错，决定大幅度减药至停药。德巴金从夏天轻躁狂时期每天一颗，冬天抑郁期隔一天一颗，减少到现在的三天吃一次，再到慢慢不吃。奎流平也不用轻躁狂期每天都吃了，感觉太亢奋入睡困难时吃25到50毫克就好。酒食酸完全停掉，除非是倒时差这样的情况，或者入睡特别困难时才吃。男士也从抑郁期的每天一粒减少到每天半粒，感觉好的话也可以不吃。很开心，也很平安，即使睡不着也很平安。不像以前，如果一两天睡不着就会慌张，因为之前精神科医生说，如果三天昼夜颠倒或者不睡就会复发。但现在真的非常平安，我知道这平安来自我终于明白上帝的应许。我曾十年中两次离开信仰和教会，在生病并接受药物治疗的这几年，自从上帝借着双向情感障碍又把我带回信仰和教会，我就再未怀疑过他。即便是后来病情继续复发且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动摇过。但我心里一直都认为神并没有直接医治我，他是给了我好的医生、心理治疗资源，接纳我生病的父母，从不用异样眼光看待我的同事和朋友。但我的确没有感受到来自他的直接医治，直到2022年7月，我才明白我错了。原来你早就医治了我，只是我不知道。2022年7月，我做完自己手上的项目，终于有时间计划回乡下探望90岁高龄的外婆，想给她传福音。外婆似乎已经听不懂福音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，只能为这件事做了4天的禁食祷告，一边祷告求上帝拣选外婆，一边祷告问上帝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，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。那段时间正好是拉法的年会，我参与了一些简单的服饰。记得那天在年会听完一位同工的分享后，正好有一段祷告默想的时间，我开始在心里向上帝呼求：上帝啊，愿你拣选我的外婆吧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要做什么。上帝清晰地回应了我，但给我的回应好像牛头不对马嘴。他说：你大胆地走吧，我不会离弃你。过去的十年，你没有寻求我的时候，我也一直在你身边，不是吗？就算你离弃我，我也没有离弃你，不是吗？ 我顿时泪流满面，当下回应上帝说：我知道，你必不撇下我为孤儿。虽然感动，我却依旧疑惑，为什么他的回应看上去牛头不对马嘴呢？后来回到外婆家，每日陪伴外婆说话，以及尝试用各种方式给她传福音，全都没有用。所以每天下午五点，我准时出门转山，一边走，一边为外婆祷告。这才发现，原来我儿时最深的分离焦虑是来自外婆。想到那时我还未满一岁，外婆突然回自己家了，不再照顾我。母亲说，我的性格从那时开始就有了很大的转变。本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突然没了依靠，就开始怕人，总是自己一个人玩。我又突然想到3年前，刚刚开始在上情绪医治课程的时候，小组长告诉我说，我有很深的分离焦虑，有很多恐惧。我愣住了，因为当时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恐惧，更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在依恋形成的6到15个月的婴儿期，在形成客体永久性之前，我那时的主要照料者外婆离开了我，在非言语期的时候就对我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因为在那个时候外婆离开，我会以为外婆永远的离开了。原来我最恐惧的是外婆的离开，永远的离开。我方才明白，为什么外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虽无任何印象，我却如此依恋她。反而爷爷奶奶常常能见到，却不觉得亲近。今年夏天在安静异常的外婆家一住就是3个礼拜，在村子里树林中乱晃，跟不认识的远房亲戚们都熟络起来了。我知道我该回去了，但我不舍得离开，因为我清楚面临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，这可能是和外婆的最后一次相见了。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他什么都不让人帮，所以我只能管好他喝水的杯子。他虽然喝水很少，水壶却很重，他拿不动，但又不愿意麻烦别人，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每次喝水前默默地洗干净杯子，装上热水，再掺入一些凉水，保证水是不冷不热的，再默默地放在桌上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能做的仅此而已。可是有一天开网络会议忘记吃饭，外婆走过来，在门口用记忆中那干脆有力的声音叫我出来吃饭。就这样，好像什么被唤醒了似的，我突然就开始流泪。这泪水在跟我说什么呢？好像是回到还不会说话的小时候，他叫我吃饭的时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上帝给我这段时间与外婆的相处，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医治，因为面对恐惧才会脱离恐惧。我小时候的分离焦虑在这段时间不治而愈，也明白，原来上帝 早就知道我最深的恐惧是什么。所以，在他第二次带我回到他里面的时候，就已经医治了我，而且是从最深的层面早已医治了我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十年内，我两次从信仰中走失，都被上帝找回。这样的小概率事件，让我真实地相信他的应许。虽然在这之后，我在祷告中仍会对他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：上帝啊，我快35岁，又未婚，在疫情状况下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，但我依旧想要一份不加班、有意义、自己又喜欢的工作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上帝啊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也不再年轻漂亮了，看上去应该妥协了，但我依旧想要找一个理解我、支持我并尊重欣赏我的人。我还是想要找到你所喜悦并自己喜欢的灵魂伴侣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上帝啊，我不想做操控人的工作了，但我想用你给我的恩赐去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，帮助更多的人，但又好像太不切实际，又好像要花很多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每当我为这一些小概率事件祷告时，上帝的回应都是：看上去概率的确很小，但是跟我10年中2次找你回来相比，概率还是要大一些。所以，我才有勇气停药，所以，我才有勇气踏出去，像彼得一样行走在水面上。所以，我才有勇气去讲述并记录下这一路艰辛却被恩典充满的旅程。我终于明白，耶稣说：我必不抛弃你为孤儿。约翰福音14章18节。原来这不仅仅是圣经上的一句话，而是上帝实实在在的应许。而即便我不相信他的应许，他也会遵守他的诺言。从患病到康复停药，时光转瞬即逝，而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了很多。面对人生和环境的不确定性，我知道这颗平静安稳的心是上帝通过情绪疾病给我的礼物，他用这段经历祝福着我，持续鼓励着我，让我明白，哪怕是概率再小，但只要是符合他心意的决定，只要是我能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，他都可以为我成就，或早或晚。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他也必到我们这里来。